部侍郎崔日用正在为难之时，老和尚普润进屋来见他，因为两个人交情至厚，又有师生之情，崔日用当然对他不见外了，就把方才所发生的事情毫不保留的跟老和尚全说了。老和尚听完了不住的皱眉，罪孽罪孽，阿弥陀佛。大人，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？
我
师父，我为难呢、啊、平心而论，宗楚客不是个好人呢、啊、韦皇后是个毒辣的淫妇，我怎么能给他们效力呢？我心是倾向林指王李隆基的，那你何必违心呢？能不能听老僧一言？师父，请师父明示。我看这样吧，你马上派人秘密的给李隆基送去一封信，叫他事先有所防范啊，免遭毒手。这封信可是至关重要啊，叫他从速准备。你在表面上仍然听宗楚客的，调兵遣将，等候林指王方面的消息，然后再做决定。另外贫僧建议你免除后顾之忧，把老夫人家眷全送到北门外宝昌寺我的庙中暂避一时，那时大人就无所牵挂了。多谢师父，好主意好主意。你看人往往到了这时候方寸就乱了，非得有人给提醒不可。崔日用这心里亮堂多了，马上提起笔来给林指王李隆基写了封信，把这些事全写上，盖上自己的图章。但是派谁送他又为难了，这封信的分量不比寻常啊，这要落到委员宗楚客等人手里全完了，还得派一个有能力的机警的万无一失最可靠的人，派谁去？他想了很多很多人都不合适。普润和尚一看，大人，谁让咱们关系不错呢？我看现在你的府里出入人等都得受人监视，唯独贫僧例外，如果能相信我，老僧愿意给你投书。哎呀师父啊，你可是我的恩人，我求之不得呀，您了能跑一趟腿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。把这封信交给普润。不过崔日用嘱咐啊，五更天之前必须有所行动，让林指王从速决定，不能耽误时间，不然的话一切都晚了。老僧明白，那么我回来之后咱俩在哪儿见面？师父，您走之后我马上调兵遣将，这个戏还得假戏真唱啊，按照宗楚客所说，我要提重兵将赶奔景凤门，会合景凤门里边的卫队，然后才能包围三府，这不得有一段时间吗？咱二人就在景凤门前不见不散，一言为定。你别看老和尚70多岁了，好功夫，那腿都跟面条似的，一人多高的墙头肉就蹦上去，有个10个8个到不了他近前。 就这样老和尚起身给林志王送信去了。他走之后，崔日用第二步跟老娘说明白了，把夫人孩子全都叫他们上着车呀，派着人拿着兵符出北关，赶奔宝昌寺。这家属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，被窝拎出就给送出城去了，准知的有大事情，也不敢多问。把家属送走之后，崔日用这心就放下了，心说剩我一个人了，爱怎么地怎么地，实在不行这条命我就不要了。他马上吩咐一声，来人提我的兵符，赶奔京城外面，调动120府精兵，要赶奔京城听候调用。得拿着兵符敕令，不拿这个能调得动军队吗？这兵部就管兵的，宗楚客不通过他，他还调不动军队。所以崔日用把兵符敕令发下去。为什么调兵啊？崔日用也明白，在这个时候没军队是玩不转的，先调进来备住李隆基还有用相的。这件事办完之后，他吩咐一声，来啊，调动兵部所属兵马，外边带马抬刀赶奔景凤门。现在他手中可以调动的军队也就是8000来人吧，这都是保卫京城的军队啊。当时的编制按府，就是州府县道的府，一府是1200人，120府那就16-17万人呢，再加上当官的后勤的就20来万人。那么他现在手底下8000来人，也就是几府的兵力啊。崔日用不敢耽搁，上马提刀，冒着蒙蒙的细雨，抬头往天空看了看，乌云翻滚，是电闪雷鸣啊。哎呀，崔日用长叹了一声，人作孽不可活，天作孽犹可为呀。看来这是老天示警，皇上驾崩了，还闹开天气了。齐队他们是冒雨疾行赶奔景凤门，这也是宗楚客向他交代的。因为宗楚客知道他手下的兵员不足，你把你的人集合起来到景凤门外，这皇城里头还有卫队叫万骑卫士，归大国舅二国舅统领，可以再给你拨出一部分来，两队合一对付那3府的势力。因为那太平公主也好，李隆基也好，项王李旦也好，人家都有家兵家将，允许养兵，谁手底下都有2000-3000人。那王府院墙高大，事先要做好了准备，易守难攻，人少了解决不了问题。为确保万无一失，宗楚客才做出这样的决定。单说崔日用冒雨疾行，就来到皇城的景凤门。那景凤门在当中，左有宴喜门，右有安上门，三个大门楼，就好像三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一般站在风雨之中，一眼望不到边的城墙，往城上一看是灯光闪烁呀，密麻麻全是军队。原来唐朝的时候都建好几道城，外边的城是老百姓出入的，这就是普通的城墙， 在城里边还有皇城，这皇城厚薄高矮跟外边的城墙没有差别，反而修的是更加坚固啊。在皇城的外边还有两道御河，上边有一座浮桥，可以拉起来，可以放得下的。等他们到了景凤门这儿，吊桥是高高拉起，再加上下雨，御河里的水非常狂啊，简直是深不可测，不长翅膀飞不过去，你也靠近不了城门。崔日用把兵马摆成一字长蛇阵，拉开了阵势。崔日用心说，我现在就在这听林指王的信儿，如果老和尚的信儿回来，林指王马上采取行动，命我当先锋官，等一会儿城门一开，我利用这机会就杀进皇城。我杀皇城这些人一个措手不及啊，占领皇城迎接林指王。但是他不知道接待他的是哪位大将啊，他往城头上一看，虽然有人有灯光，但是没有人迎接。这阵上哪儿找宗楚科去？宗楚科交代完了就干自己的事儿去了。所以呢，崔日用心里头也十分的不安，命令军兵放信件联络。你看古代那个箭呢，多种多样，有带响的箭，有通风报信的箭，有射人的透甲锥，有燕尾箭、狼牙箭等等，分干什么使唤。这时候放信箭，再看弓箭手把弓拉开，搭了一支信箭，对准前拳一松后手，啪！这支箭是凌空而起，直奔景凤门的城楼，连发了三支，这就是联络信号。那意思，我的兵马已经到了，什么时候进城，什么时候会合，赶紧给我一个答复，就这个意思。信件发出去，等了能有一碗茶的功夫，城头上也发出联络信号，啪嗒嗒，射过御河，落在崔日用马队的前边。当兵的从地上把信件捡起来，一看尾部拴着个口袋，口袋里头有纸条，不敢耽搁，马上转呈给崔大人。崔日用把这支箭拿过来，口袋解下来，有人把灯望先给送了送，照的亮点。崔日用从那口袋里边把信掏出来，展开观看，他一看就是一愣，信上是这么写的：你我奉命歼灭三府，会师于景凤门，不想夜色沉沉，更见电闪雷鸣，本应开城迎接，却虑李代掏江，故随此信号箭，仅请的大人马首望侧骑出队，张灯相照，若无差翅，即开城迎之，区区此请，望其恩准。兵马监军高力士谨拜。兵马监军高力士，高力士是谁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皇城里边有个小小的玄宋太监，似乎叫高力士。他 他怎么统领兵马当了监军？莫非他也是宗楚客韦后的人吗？他心里花开魂了。前文书咱说了，这高力士的确是个小小的太监，小头头里边的一个小头头，很多人不知他的名字。那么高力士的年纪也不大，今年还不到30岁呢。现在飞黄腾达，一跃而成为监军大人，什么原因呢？这里边有段插曲，咱们先说说这高力士。您看那贵妃醉酒的时候那出戏，您看见了，脸上打个豆腐块，头上戴着进忠帽，身穿进忠袍，好像个小丑，那位就是高力士，给李太白扒靴子等等，那是丑化的高力士。这人可不简单，那看事情看得最透不过，一般你就有大学问的人你也比不了高力士。他本姓啊不姓高，他姓冯，也是陕西的人。在数年前吧，有个岭南招讨使叫李千里，李千里领兵打仗，在这难民当中发现个孤儿，这孤儿就是高力士。当时一问他姓冯，那年才8岁。李千里呢得胜还朝之后，就把这高力士净了身送进宫中。当然了，不止他一个，这一下子就送进100多号去。可是当时呢总管太监姓高，叫高彦福，他呢是武则天和武三思驾前最得宠的大太监，他在这些小太监之中选来选去，就选中高力士了。一问他姓冯，家什么人都没有，他一瞅小孩长得也白净，水灵灵的大眼睛，他非常喜欢，就收高力士为名伶义子，打那不姓冯改姓高，是高彦福给起的名字，叫力士，名是这么得来的。从小的时候就受严格的教育，高彦福从他身上下了不少的功夫，也不惜重金聘请专管。高力士能歌善舞，精通词赋，还写的一手好字，画一手好画，那是个才子。他呢还喜欢读书。后来高彦福死了，这高力士没有靠山了，凭他的资历，凭他干事之精明，早就应该把他提拔起来。可是高力士还有个特长，不但才学大，这人善谋虑，对一件事情的反复思考，对什么人怎么个评价，这个事情怎么个来龙去脉的看得清清楚楚的。他从小就在宫里头，宫里这些事情他是了如指掌。他一看就这个地方到处是陷阱，到处是漩涡，一步走错那就算完了，因此他是格外加着谨慎。都知道他有才，中宗李显包括韦皇后对他的印象也不错，也想提拔他，只是宫廷里面的事儿也太多，始终没有做到这一点。现在中宗李显被毒死了，宫廷发生了政变，韦后正在用人之时，越多越好啊，因此就想到了高力士，心说那个人完全可以信赖。 就这样交给他一部分军队归他执掌，而且亲口加封他是四品兵马监军。他奉宗楚客和两个国舅所差，领着2500多人在这迎接崔日用，故此落款是兵马监军高力士。你看这些事儿，崔日用怎么知道呢？这纸条的确是高力士写的，他现在就在景凤门城楼上挎着八宝剑，表面上挺镇定挺得意，其实高力士此刻是心乱如麻呀。他跟崔日用差不多少，那高力士不白给，对宫廷里的事儿，对外边的事儿看得清清楚楚，这三派势力他更看得清楚，他这心底是倾向林芷王李隆基的，他也是李隆基派在皇城里边的心腹朋友。这里边稍微有点什么变化，他马上禀报给御园总管朱绍京，由朱绍京转告给李隆基，如果高力士能有空的时候亲自去见李隆基。咱仅举一个例子来说，李隆基从林芷王府的后院八角凉亭的下面修了一条密道，这条密道在地底下直通皇宫内园，这件事只有几个人知道，高力士就是其中之一。他要不是李隆基的人，这么秘密的事儿能告诉他吗？那么高力士得知中宗死了的消息，脑瓜子嗡嗡直响，马上禀报钟绍京，由钟绍京转告林芷王李隆基。可眨眼之间任命下来了，他又做了四品监军。高力士不仅不高兴，相反感觉到心情沉重。而后他接受了任务，带着2500人在景凤门要跟兵部侍郎崔日用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围困三府。怎么办？还得禀报给李隆基，叫他早做准备。为此他命手下的心腹将领叫马嗣宗从密道赶奔林芷王府去报信去了，告诉马嗣宗一定要见着林芷王，请求指示，我应该怎么办？这崔日用到底是哪头的？我应当采取什么办法？报信的人走了，现在还没回来，因此高力士在城楼之上是百爪挠心呐。后来发现敌楼下来的军队呢，是崔日用的兵马，带了10000来人呢，他的心就更紧张了。心说我尽量拖延时间，等着林芷王的回信。你说我开城迎接崔日用，我怎么说？他要让我围困三府去，我敢不去吗？我要去了，我不就被动了吗？高力士又一想，如果林芷王在这关键时刻能送来回信，说崔日用也是咱的人，我们兵合一处往里杀就占领皇城呢。哎呦呀呀呀呀，这信儿怎么还不回来？莫非中途上出了事儿了？那委员那小子可狡猾呀，他要把密道发现，抓住马嗣宗，天哪，那全都糟糕透了。正在这时，崔日用发信号跟他联络，高力士就硬着头皮写了那么个纸条，也用信号跟联络上了。高力士心想，既然我听不着回信，干脆我毅然做出决定吧。 我让崔日用叫灯照着跟我见见面，如果你是我的对头，你是宗楚客的人，我一声号令让弓箭手就把你活活射死。